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九章，今天我们读30到34节。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不是两个对立的课题，而是共同运作、相辅相成的。其中连结这两个似乎是对立课题的关键因素，就是神的预知。神是全知的神，万事万物都是因他而立，因他而成。因此神在他的预知中赐下了应许，在他的预知中拣选，也在他的预知中施怜悯。保罗是一个逻辑缜密的辩论家，当他论述神的主权时，他就强调神作为创造者，对于他所创造的万物自然有绝对的主权，因此他刻意不提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自由意志所衍生出来关于人的责任，而是把人的责任隐藏在他所举的事例中。我们读经如果只读经文的表面，而不深究经文的内涵，就容易落入偏颇武断的论述，把神描绘成一个专制的暴君。其实这和神的爱和公义的属性正好相反。神是在爱中牺牲自己的独生爱子，来满足他公义的属性。神不会顾此而失彼，而是在他牺牲、无限、永远的爱中达到他的公义。保罗的论述是平衡的，不过你必须读完保罗全部的论述。在强调神的主权时，保罗很直接地指明人根本没有身份和立场来指责神。保罗的目的是要人学习谦卑，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保罗是盼望人可以谦卑自己，才能够领受神的救恩。当保罗完成了关于神主权的论述之后，从9章30节开始，保罗就转向人的责任。神是按着己意行作万事的神，神没有必要向人解释他行事的动机和理由。即便如此，从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从神拣选雅各和神怜悯摩西的事例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人的责任不过是隐藏在这事例当中。然而从9章30节开始，保罗就直接从外邦人因信称义和以色列人被绊跌的例子来阐述人的责任。我们来读30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这样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这是紧接着保罗前面的论述，原来不是神子民的外邦人，却成为蒙神爱的，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子民，并且在基督里被称为永生神的儿子。而以色列人在旧约是神的选民，到了新约，蒙恩得救却只是如海沙的以色列民当中剩下来的余数。在旧约，以色列是神的长子，到了新约却反而退后了。基督是神的长子，而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就取代了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长子。因此保罗就问，我们可说什么呢？这是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神有主权，人不可智慧。那原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义是神的属性，外邦人根本够不上神的义，他们不追求义却得着义。 就是因信而得的义。这里的追求是一个很具象的希腊字 dioko, D-I-O-K-O, 它的意思是 aggressively chase, like a hunter pursuing a catch, 强烈的追逐，就像猎人追捕猎物一般，英文都翻成 pursue。 这一个字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正面的就是追求，负面的就是逼迫。追求和逼迫其实是同一件事，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比如说，一个弟兄喜欢一个姐妹，就开始追求，对弟兄而言是追求他心中所爱的，而对这姊妹而言，如果他对这弟兄没有意思，弟兄的追求就成为对他的逼迫。这还是一个很强烈的字，强烈的追求可能也就是强烈的逼迫。保罗对这个非常清楚，因为在他不认识主之前，他是逼迫那些跟随主的人，但是对他而言，他觉得他是在侍奉神，他是在追求神。外邦人并没有追求神的义，却得着神的义。得着这个字的希腊文也很有意思， katalabano, K-A-T-A-L-A-M-B-A-N-O, 是两个字组成， kata 就是 intensify, 加强的， labano 是 take hold of, 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强力的夺取，紧紧的抓住，出一个代价来得着，不追求反而得着，并且是紧紧的抓住，似乎不合逻辑。因此保罗马上加上一句，是因信而得的义，也就是说外邦人根本没有出任何代价，而是基督已经付出了那极大的代价。外邦人根本没有追求义，只是简单的相信耶稣基督，就紧紧的得着了神的义。义是神的属性，人是不可能追求义，因为那是根据神的标准而有的义，远超过人的能力。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救恩，我们只要相信，就得着了基督做我们一生的救主。而当我们得着基督，我们自然就得着了基督的义，因为义是基督的属性。不追求义的却得着义，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个悖论，但是实际上只要得着基督，就得着属于基督的一切。这是何等荣耀的恩典！我们接受救恩时从来没有想到救恩居然是这么划算。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就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么丰富荣耀的恩典，居然借着一个简单的相信就被我们完全得着。接着我们来读31节，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反过来看以色列人，他们追求律法的义。和合版的翻译不是很准确，英文版都是根据原文直接翻译的，都翻成 the law of righteousness。 所以他们追求义的律法，律法是神借着摩西颁赐的，律法是为神做见证，因此律法的本质是义的。以色列人实在是追求律法，并且把圣经中有关于律法的经文归纳整合成为613条法律的条文，并且努力在生活中去遵守。他们真是尽力地追求律法，甚至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也去逼迫那些不守律法的人。保罗他自己在得救之前就是如此。他们追求义的律法，反而得不着义的律法。和合版得不着也不是准确的翻译，因为保罗在这里用的不是 katalabano， 而是另外一个希腊字 phthano， P-H-T-H-N-O， 它的意思就是 arrived。 所以比较好的翻译是未能达到律法，或者是说满足律法的要求。以色列人努力要达到律法，却达不到律法的要求。原来以色列人完全误解了神当初颁赐律法的本意。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神老早就知道人根本不可能守全律法。雅各书二章十节就告诉我们，你犯了律法中的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因此神颁赐律法的本意是要叫人知罪，一旦你知道自己有罪了，就要来寻求赦罪。唯有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罪才能得着赦免。因此律法就是把人引向基督。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四节就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以色列人追求律法，却达不到律法，因为他们没有看见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必须追求基督。接着我们来读32节，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这一节保罗就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凭信心求，只凭行为求。凭着的希腊文是个介系词 ek， 意思就是 out of 或者是 from。 如果直接翻译，因为他们的追求不是出于信心，而是出于行为。神非常看重源头，人的行为可以有两个源头，出于圣灵的带领，或者出于肉体和天然。对于一个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他们根本没有圣灵的内住，因此不会出于圣灵。因此不信的人，他们的好行为可以出于他们的天然，就是在人的心思中天然有为善的观念，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也可以出于肉体的私欲，就是用好行为来换取名声或者其他的利益。不论是出于天然还是出于肉体，这些好行为价值都不高，也不能够带进永远。因为这些片面的好行为，或者有其他目的的好行为，并不能抵消他们达不到律法而犯的罪。只有出于信心的行为，是因为圣灵发动加上人的顺服，这样的行为才能够合乎神的旨意，蒙神悦纳。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被发现在基督里，不是出于律法的义，而是因基督的信而得着神的义。以色列人想要靠行为达到律法的要求，他们就要跌在绊脚石上。那什么是他们的绊脚石呢？保罗就接着解释，我们来读33节，就如经上所记，我在西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经上所记是指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到十五节和以赛亚书二十八章十六节。以赛亚书八章是讲到亚述帝国要攻打以色列，就好像翻腾的大水猛然冲过来，神要设立一个避难所，保护那些信靠神的人。至于那些信靠其他权势的，以赛亚书八章十四节十五节，他必作为圣所， 却向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的磐石，向耶路撒冷的居民做圈套和纺罗。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这个神设立的避难所，对许多以色列人却要成为绊脚的石头和敌人的磐石。而在以赛亚书28章16节，就描述那些信靠神的人。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防脚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彼得前书2章6节到8节就把这两处的经文融合在一起。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防脚石安放在锡安，信靠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防脚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的绊跌也是预定的。彼得就很确定地指出，这个磐石就是基督，对于信的人，他是防脚的头块石头。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都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的人，基督就要成为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信靠主的人必不至于羞愧。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是保护我们的磐石，还是绊跌我们的绊脚石，就完全取决于我们是信还是不信。从一开始接受救恩的时候，对于信的人，基督就是那保护的磐石，对于不信的人，就是那绊脚石。在这起初的信心上，对于犹太人真是不容易，因为在他们传统的观念里，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因此他们很难接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弥赛亚。他们没有看到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他们的罪，他们也不信基督三日之后复活了，并且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钉死十字架的耶稣就成了他们的绊脚石。耶稣降生之后，玛利亚带着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圣殿，在那里碰到了西面。西面就对玛利亚说，记在路加福音2章34节到35节，这孩子悖逆，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坏的画饼，叫许多人心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西面的话，耶稣要叫许多以色列人跌倒，也要叫许多以色列人兴起。对于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西面的预言就应验了，耶稣成为绊跌的绊脚石。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蒙神拣选，有蒙神赐给我们得救的智慧，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他就成为我们拯救的磐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但是当我们开始走成圣的道路，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还是要一再的经历基督。当我们信靠上他，他就要成为拯救的磐石，当我们远离他，他就要成为绊脚石。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看到父神每天为我们预备了许多环境，有一些叫我们喜乐，有一些叫我们为难。父神的目的都是要叫我们转向基督，因为信靠主的人就不至于羞愧。在我们人生的规划中，如果没有基督，他就要成为我们的绊脚石，让我们跌倒之后能够转向基督。 这时候基督就要成为我们拯救的磐石。我们遇见人生的风浪，如果转向基督，他就能够拯救我们，是我们拯救的磐石。当我们享受人生的安逸，偏离了基督，他就要成为我们的绊脚石，提醒我们绊跌之后要来寻求他，他就要成为我们拯救的磐石。我们都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写了罗马书第九章，让我们在神的主权和个人的自由意志中能够取到一个和谐相辅相成的作用。一方面帮助我们认识神的主权，另外一方面也提醒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责任。我们既然因着信入门被神称义，就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借着信走上成圣的道路，在每天的生活中一方面认识神在主权中的带领，另外一方面也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里选择顺服神在主权中的带领，并且定睛仰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就要成为我们拯救的磐石。祝福我每天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